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近日，北京市检察机关依法对雷阳案涉事的五位民警进行立案侦查。尽管雷阳案的调查尚未结束，民众仍然在等待来自执法部门的答案，但是一度沸沸扬扬的雷阳嫖娼案或迎来逆转。同时，中共党媒口风转向，《人民日报》刊文大谈正义应当以国民看得见的方式来实施。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上谈到，要让每个人感受到公安执法中的公平正义。舆论是否真的将雷阳案引导到不同的方向？而中共高层近期对于公安部门的频繁动作，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司法进步？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良先生，另外一位是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前中国问题研究员、独立调查记者赵岩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赵岩，首先请你把这个最近的这一些新的进展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是北京人民检察院他决定对这个民警进行立案侦查，然后又责派北京市的一个区的或者说第四检察院来对整个案件进行回顾立案侦查，请你介绍一下。
就我们从那个大陆的新闻报道上看，就是由第四检察院进行这个调查。
嗯，
那么呢，我们原来不知道有个第四检察院，过去有一检有二检，一检二检的分界呢是从那个天安门中线，那么以东呢就归二检管，以西呢就归一检管。但这几年发展又多了个三检四检，这我们不知道的事，出了国以后，那但是查一下它功能呢，就是第四检察院的功能是跨区的，不是一个这个直接管辖这个昌平区啊或者是丰台区啊。那么就是它从形式上看有一点点这个回避的样子，因为这个案子如果要是正常介入的话，就是检察院的功能正常发挥的话，应该是由昌平区检察院。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昌平的公检法都卷到这场这个欺骗的游戏当中来，所以呢，字面上看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进步，这是其一。其二呢，雷阳的律师呢叫陈有希，他说了一个，现在我们看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司法这个体制的运作是有效的，这个话我觉得他说的有点过早，因为刚刚开始立案已经说他已经有效了。如果真正有效的话，他应该在雷阳出事的当天检察机关就应该介入，而不是应该由领导机关完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关注以后才介入。你这样的介入就是在领导一定有一个定语前提，就是在领导关注下你这样的介入就显着你这个有效，
对，
荒唐。
是夏良教授，我看到了法制网的一篇文章，他也说北京的这个第四分院检察院第四分院是跨行政区划的检察院，应该能够更好的排除各方面的干扰。这个本身就是话中有话了，弦外有音了，说那就等于是间接承认这个案件当中就像赵岩所说的存在各方面的干扰。他现在用一个跨区的一个检察分院来进行侦查立案，可以排除更好的排除干扰。另外他还提醒说，立案侦查呢它是一个法律途径，它并不能说明这五位民警本身犯了罪或者没有犯罪，应该等待侦查的结果。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首先，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啊，那么公检法都是由一个党的政法委来领导，这里边就实际上就是把党的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中国就没有法治啊，所以是这个很难保证这个司法工作的这种独立、公开、透明。尤其是雷阳案是经过这个网络的传播之后，大家的这个反响非常强烈，那使得高层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讲到这个，希望给群众做更多的解释工作，让群众对一些问题能够看得清、摸得着。那这个是中央现在在这种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回应。所以呢，刚才讲到司法程序是否有效啊，或者是否公正啊，现在显然是不公正， 或者讲非常的低效无效才出现了这样的这个群情的这种激愤，才由此引起高层的这个关注。
是，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赵岩，至少从程序上我们来看，这次就像你所说的，并不是一个直辖的这么一种上下级的一种关系来进行立案侦查，而是相对看来没有直接利益在里边的跨区的一个检察院来进行这项工作。另外呢，他也强调我们要等待法律程序它的结果出现以后，这本身你认为至少是在司法概念上司法的实践当中，是不是比过去来说是一种相对的进步？
形式上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不容乐观。因为你说你那个等待司法的那个检验的结果，那你这效率也太低了。我们知道在尸检做一个尸检，在美国前些天上个月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前妻去世，在家里突然去世，一个人，他两天就出结果，两天结果的报告就出来了，就认定是心脏病突发，这个结果就结论出来了，大家都相信啊。你现在一个月过去了，连个尸检报告都拿不出来。当然有人说这个雷洋的事情要躲过这个六四这一段，这跟六四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你要如果说有这样的事儿，那所有的案件都不办了，公检法都不办公了，或者应该公布的这个信息和这个证据你都不敢公布了，就说明你运作的无效嘛。
另外，对，你在那个、对不起，赵岩，你看他现在这个对于五位民警的立案侦查，是不是同时也在等待验尸结果？因为我看到报道说，大约20天左右，那么掐算一下，很快在最近几天，也就这个验尸的结果也会出来了。验尸结果能够直接提供科学的或者法医上的证据，证明雷洋到底死因到底是什么？
他这个报告肯定已经出来了，因为这个东西，说20天也觉得，我就觉得很可笑。你那个技术手段。对一个尸检的报告验尸需要用20天，这也很荒唐。
他结果如果出来的话，首先他必须向死者的家属来提供，家属有可能会向媒体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来提供给社会，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这结果。
就是现在没有看到，但是他这次肯定不会这个像其他的案件那样说把这个东西藏起来，因为它是藏不住的。因为这个舆论社情民意实在是这个滚滚的潮流，它没办法遮挡。
另外也不能从这一个案件已经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这个案件来说明现在司法程序方面有进步，因为常态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日常的司法常态就是那种不公开的、不透明的、低效的、无效的，甚至是有意掩盖这个真实的真相啊，掩盖一些事实的。所以说，我们讲中国的这个司法制度，其实不光是现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了，从古代到今天，都有不同程度上的这种所谓判青天大老爷出来判案动不动就是要这个拦轿喊冤，对吧？这个正常的司法经常出现冤案、假案。然后呢需要这个公众，特别是如果要是请上层的官员关注了，那老百姓的这个冤情才有可能得到重视。
所以这个传统方面不得不到美国来告洋状。
对，所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有的地方还在退步，为什么说退步？原来击鼓升堂，你县令后半夜你就得起来审案子，而且审案的时候老百姓要进来听，可以站在旁边听。你现在进个法院，那你就太难了。第一要安检，第二说你是超出你的常态来关心这个案件，那就拒绝你进入法庭。
对，咱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夏教授，刚才你也谈到了舆情的这种压力，我们知道确实是人大的很多的学生、工作人员、教授以及毕业生，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公安部门涉事的公安部门和北京的媒体，他们一起弄起来。勾结在一起搞事儿，什么雷洋剽窃案呐、甚至找了那些妓女，说是我当时给他做了什么等等。你认为这是不是两方面的因素促使雷洋的案件出现了一些转机？
关于雷洋案的真实原因，现在网上还有更多的其他传言。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成为这个应该公权力机关打压的这样一个对象？为什么要对他个人进行这样的迫害，甚至把他搞死？据说他掌握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或者说他在很关键的位置上能够对某些事情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他如果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可能还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得到这个权力部门的各个方面的配合，来使得这个案情很难得到真实的这个揭示。所以我想他这里边有一些东西错综复杂，到今天我们还不能下定论，到底他把他弄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我们接一位听众观众看一看这位听众观众有什么意见或者看法，然后我们再请二位嘉宾来继续讨论。天津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哦，那好了，谢谢您。
我先说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两位嘉宾和什么也好，先千万千万别急于先表扬他们什么有进步，这都是绝对不可能。有什么进步，他们的司法也好，怎么国内的经济也好，政治也好，都是用一实用主义，他是为政权服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想在这个国家大量的抓捕这个律师，这个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让人家闻所未闻的。第三一点，就是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他都采取一种实用主义态度，这个底下这个抓律师也好，这些个这个警察，他是说句实在话，这警察是为谁服务，对不对？他是为国家服务的还是为党服务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两个问题，这三个事情得把它搞清楚，对不对？
好。
就是说这个事情，这有很多，这个中国现在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先说到这儿吧，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执法的这种公正性，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这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5月20号的会上也谈到说要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的建设。那么他认为这是在执法过程当中，一些执法人员包括警察、民警、什么协防等等等这些人，他们执法不够规范化。可是就像刚才天津的张先生所指出那样，中国的警察或者执法远远不仅仅局限于执法人员，他们的程序不够规范化。那么赵岩，我知道你在中国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调查工作，你认为现在中国执法过程当中或者执法队伍他们主要的问题有哪些？
就是现在存在主要问题就是执法不规范是一个常态，规范呢是一个特例，就很少我们看到规范去执法，那更多的是看到的是不是正常的状况，包括去年的徐春和的案件，那就是人家有火车票你让人进站这是必须的，你不让人家进站就是你警察违法了，你警察违法你还给人戴上铐子，你这更违法了嘛？那人家追到你这个执勤室去问问你，你为什么，我有票我合理我要进站，你为什么不让我进，他出来拿警棍就猛打人家，那打人前提下人都不能有一个正当防卫的权利，你两次在程序上违法，你给我戴铐违法，你不让我进站违法，结果中央电视台这些他却全都不说，就说就掐住一个镜头，看着一个镜头，其他都坏了，群伙把棍子抢过来的时候，还击的时候，这就变成暴徒了。那你当这个正义，你在程序的过程当中，人家的所谓的正当的行为、正当的质问、正当的质疑，全都被这个央视所这个遮掩的时候，你这个程序正义已经不存在了，你怎么可能还有实际的正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这是应该。第二，就张先生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在表扬他进步，但是就这件事儿来讲，他有一点变化。我们不是想表扬他，包括这个警察，你要到底是为党服务、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问题，我们都清楚，警察就是应该按照法律去，不是存在为谁服务的问题，法律怎么规定你就怎么去做就是了。那你当雷洋他走，从即便是他，我们假设啊，即便是他从那个店儿走过，你怀疑他，你没有一个法院的这个通缉令，没有一个警察局通缉令，你是不可以上前盘问的，这是最起码的做警察的常识。那么这个程序上如果问题不解决的话，即便是习近平批示呼唤程序上的正义，但你就现有的警察的实体1/3的队伍以上甚至一半都要淘汰，你这个系统工程太大了。
夏教授，除了这个执法程序上的所谓不规范化， 或者说暴力执法以外，现在中国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执法部门、执法队伍，包括警察在内，包括武警在内，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和黑社会往往勾结在一起，像社会上一些当局严禁的东西，包括毒、黑、黄等等，往往都可以看到执法人员涉及其中。你是不是
现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警匪一家？甚至有人说共产党就是一个最大的黑社会、最大的邪教组织。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司法程序的时候，程序正义的时候，有一点必须引起中国法律高层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按照美国的那个做法，就是米兰达法案，它有一点就是说，任何人在涉嫌有犯罪行为的时候，警察首先要告知你有权保持沉默你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的这个证据。另外，你有权要请律师，有权给家属打电话。但是中国你看大量的案例都是在家人、朋友、律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警察就直接办案，最后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就把他搞死了。搞死了以后完全没有证据，完全说警方一方说了算。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最大的程序漏洞在这里。如果我们讲不能够实现司法独立的话，至少部分的在程序上能够更加多一点这个公开性、透明性。首先让这个家属能够有机会得到这样一个信息，第一时间赶来，而且每一个人平时都应该有自己经常联系的律师，就是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情况，律师可以以这个法律见证人的形式在现场跟这个警方沟通。
我们再接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接下来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我个人认为像这个这一次他起诉五名警察，主要的原因还是基于就是说现在社群领域就是网络上的压力太大，黑粉的压力太大，他不得不做出一种姿态。目前的话，中国的现状是警察的警权是特别特别的大，他的警权的话呢是可以说无边际的，因为警权大，所以说发生了之前那个孙志刚事件，才发生了很多躲猫猫死了这个死那个死的。那现在的话，中国网民的话呢，中国的老百姓根本感觉不到这个公平正义在哪里，所以说到最高层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必须要做出一种姿态。但这个姿态呢，作为老百姓还是欢迎的。我个人还是欢迎的，但是我们想根本改变他我觉得还是不是很乐观，因为他要维持他的那个独裁统治，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维持住这个一党专政。我就这点意见，谢谢。
好，谢谢广西彭先生。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我认为的那个警察呢，他所作所为，他根本就是就是绝对是粗暴执法嘛。他这个一个嫖妓弄出一个命案出来，那绝对是这个里面有可能有这种嫌疑，比如说他勒索别人，别人不愿意，然后别人本来就是说我嫖了一个妓，你偏偏要抓我这样弄我，他就是可能是那，但是那个人性格可能是跟警察有点对冲，那警察觉得哎呦你跟我两个对冲，他的警察的威严受到了那个损害，所以说那种面子问题嘛，就是说可能在那个时候可能就对他用了那个酷刑。这种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嫖妓来讲，这种把人致死，那是绝对是警察的问题，这是严重的问题。一个嫖妓根本就不用怎么要去这样去弄出人命出来的，所以说这明显的体现了中国的警察那个内部那个就是那种黑社会那种粗暴滥用的那个私刑。那就是共产党是不会撑腰，那共产党不垮台啊，他们那个警匪啊，那个残害老百姓啊，那是将来还会有的。谢谢。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中国现在离司法进步有多远呢？有108000里，我在这方面是有切身体会的。我农村的一个朋友呢，他欠了我一笔钱还不了，在他的宅基地上面呢建了一套小别墅，我到法院打官司也打赢了，但是法院的法官说呢，这个农村的这个房子啊不能强制执行，你可以和对方协商。我听到这我就想骂娘，说实在我要能协商的话我找你法院干啥。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刚才几位夏教授，刚才几位听众观众都谈到这个问题，整个司法正义或者司法公正它有好几个部分来组成， 要有检察机关，
公检法，
然后是律师，最后是法庭。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的法庭，它都有一个标志，它本身是一个天平，它要维持双方的这种公平。可是在中国，有几位听众观众也谈到了，律师首先他们受不到保障，他们的这种不仅仅是他们的权益，而且他们职业的这些一些方便都不能得到，更有一些维权的律师遭到打压，被关进监狱，他们本身就不能受到法律程序的保护。我想这方面你会有很多感想的。
首先呢，这个公检法为什么要有三个部门，就是因为它相互制衡，而且每一个部门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权职范围。刚才这个广西彭先生提到警察的执法权过大，那个我想起前几年有一个案例，在贵州有一个派出所的民警拿枪对着一个跟他争吵的老百姓说，信不信我可以打死你。那个老百姓就说，我不信你还能真把我打死，因为他没犯别的罪啊，没犯错，他只是跟他争执了几句，结果这个警察当场就把他打死了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事后警方是怎么解释呢？说警察是正当防卫，说这个老百姓在要抢他的枪，在场的群众都没有看到有抢枪的行为，所以说这个完全是警察滥用权力啊，就是草菅人命，这是第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个当事情出现之后，警方不是追索这个警察的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反而在袒护他，掩盖他的犯罪行为，说成是正当防卫。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察条例里边难道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吗？如果说你过度的滥用了这个职权啊，那么这个肯定就是说你草菅人命的话，就应该负这个死刑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对吧？就应该以命偿命。
好，我们再来接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甘肃的薛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喂，听见了吗？
听到了。
我就说的是，现在呢，讨论这些事情，实际上，共产党根本不听，知道吧？现在缺什么？就是像杨家这样的，像陈胜吴广这样的人，他们真正的惧怕什么东西，他们的脸皮要比你们想象的厚得多得多。好，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甘肃的薛先生。赵岩，实际上刚才夏教授还有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都谈到，中国现在司法的问题、社会公正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党比法要大。我们知道中共向来从中央到各级都有政法委，那么公检法的一切事情都是他们说了算，甚至哪个犯人要判什么样的徒刑，怎么样进行审判等等，都要经过政法委的这个书记的批准，或者整个政法委的这种批准。你认为这是不是妨碍中国社会正义和司法正义的最大的障碍？
政法委是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必须取消的，包括中纪委，因为你中纪委这个权力也是非法的。那么去年的那个709事件出了以后，直到我们现在呼唤程序正义，但是709事件所涉及的律师绝大部分人自己所聘请律师到现在也都没有到看守所去能够探视到，一年了这个程序正义根本没有得到，那你怎么可能实现这个司法的转型呢？律师都拿不到他这样的权利，你让老百姓去拿更不可能了。那说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警权过大，包括政法委的问题都是存在的。最终的问题是党大于法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就不可能解决目前所有存在的问题。孟建柱去年也说，没一个案件是我亲自批的，他自己说了，你这709事件言外之意就是709事件跟我孟建柱跟我中央政法委没关。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北京市公安局也没有介入，是天津市公安局和河北好多各地的在介入，这里他们之间也有分歧。那是公安部指挥，政法委没有介入，政法委又没有批准，那公安部这个行为是完全违法的。你现在雷洋事件，你说我们要找程序正义，709所涉及的所有人都没有程序正义，难道这个政法委和公安部你不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80年代，这个彭真委员长 当时在回答香港记者提问是到底权
大
还是法大的情况下，他说连我也说不清楚啊。他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答案很清楚，他其实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表达，实际上是权大于法。
当时他说党大还是，
没有说权大于
法，
因为这个记者的原话就是权大还是法大。我们回顾一下，他当年在文革之前他就说过一句话，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因为这一点的话，文革的时候批判他的时候还加了这句话，说他敢于说权力面前人人平等啊。那么到了文革之后，按道理拨乱反正之后，改革开放了，法律的状况应该有了明显的改善了啊。当这个香港记者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竟然他难以正面的回答，所以这就说明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法律啊缺乏公正性，缺乏这种公开性、透明性，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
这个单元讨论很热烈，而且打电话来的听众、观众朋友很多，我们再来接两位。四川的关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喂。
请讲。
喂。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本人呢，就是一个职业很多十多年的律师了。中国的律师这个地位呢是非常尴尬的。首先自己要挣饭吃，要面临市场竞争。第二呢，职业证又被这个司法局管着的。你如果说敢于挑战公权力，那你可能第二年你的注册证在这个年检的时候你就过不了关了。所以说在中国，真正能够说真话的律师，可能最终都是普律师那样的结局。我是这样考虑的。我本人的接到一些案子，就是说，比法律跟政府在法律在政府面前的时候，那个法律就很软。还有，你要让政府的行政部门要去执行法律的时候就很难，而且你没有什么途径去监督他们、制约他们。
嗯，
比如说行政机关他进行行政处罚的时候，他要处罚你，好了，那个法律拿来就都合适。他要不作为的时候，你要对付他很难。甚至的话，我在一起案件当中，一个行政机关因为他是常委会通过的一个规范性文件，他不管你啊，他有那个的，知道是违法，法院感觉，我们感觉到法院在这里面很弱势，他那个就说就算是撤销了具体行政行为，他又再处罚你就是了，无所谓，没有什么成本。
好的，谢谢四川的关律师，时间关系只能请你讲这么多了。最后是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说一句，民主是法治的基石，法治是民主的保证。在中国没有民主，也没有人权，更没有法治。好了，完事儿。
谢谢吉林李先生言简意赅的表达他这个观点。夏教授他谈到民主是法治的基石，没有民主就不会有法治，请你谈谈你的。
对，这个讲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宪政民主它才是有效的民主。所谓党内民主完全是一种自说自话，而且说推行党内民主几十年也没有成功。党内实际上一直是独裁专制的。那么即使在集体领导的情况下，也是这个政出各门，相互之间不协调。那么刚才讲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律师地位尴尬，我就很有感慨。其实呢，中国不光是律师尴尬，大家想想，在中国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要学三门专业是非常尴尬的，一个是法律，一个是新闻，还有一个政治学。所以呢，你在西方你学这些东西可以，你在中国学这些东西，你往往觉得学的东西和做的东西和实践书本上的东西和实践中的往往是两回事。而且呢，这个在课本中也经常大量充斥一些意识形态，也就是党的一些所谓法则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这样的一些原则，包括新闻也是啊。新闻它一般来讲，新闻有通则，对吧？国际上有新闻的惯例，但是呢，他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等等来指导新闻工作，什么是可以报的，什么是不可以报的。还有政治学，那就不用说了，在中国政治学的学者是被边缘化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围绕雷洋案出现转机， 中国离司法公正还有多